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跟耶稣是一体，是在什么意义下是一体？各位，夫妻在什么意义下是一体？就是性爱的时候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这里当然就我们都不好意思启齿，这很难听。不过这里讲到二人成为一体，我们跟基督教会跟基督成为一体的时候，真是很难讲。各位，不是两个人，三个人，对不起，真的叫三批了。使这个婚姻成为真实的是另外一个 person， 就是圣灵。各位，这是最圣洁的事，希望你不要想错了，这是最圣洁的事，也是最奇妙的事。甚至这件事会有第四个 person 的产生，因为二人成为一体，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是造成一个新人。当教会跟基督相连的时候，应该就会产生属灵的后裔。就我觉得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造成一个新人，不仅是指着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成为一个新人，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，甚至可以是我们跟上帝成为一个新人。另外一方面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那新造的人就非常明显，就是教会。一个新的家是神家里的人，是与圣徒同国了，一个新的国，一个新的国家。各位，你看这多复杂，实在很抱歉，我本来不想讲到这么复杂的地方，身体、家庭、夫妻，但他讲的我们能够明白的，我也希望你能抓住的重点还是如果最肤浅的就是天下大同，大家都不分彼此的相爱，但这绝对是肤浅而且错误的。这里讲到的是神和人之间的和好，当然也造成人和人之间的和好。那这个和好就都在第十三节讲的里面都有跟水或者跟圣灵有关系，一个是被洗干净，一个是喝那个水，喝那个圣灵。我们今天实在对喝水不是太在意，就你看约翰福音，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井边的妇人谈话的时候，然后你自己稍微，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对水哈，我是很喜欢水的，我也很喜欢就是有很丰富的水。那么你要想，如果你在一个地方，我们以前听过新疆什么一辈子只洗一次澡的，或者你到什么地方去短宣，很没有洗澡的设备，身体很脏，你会很不舒服。然后同样的，如果没有水，你口很干，像那个井边的妇人一样，那也是很饥渴的。所以当我们很脏而要爱干净，我们很渴而希望能够被滋润的时候，圣经就用圣灵来形容这个功能。当然耶稣也说到我这里来永远不渴，就是圣父圣子圣灵，这里也有三位一体的意思。就教会是一个让你很干净，而且是大家一起被洗得很干净，不仅一起被洗得很干净，而且这一洗就把你连在一起了，我们姐等于被变成煮成一锅什么高丽的什么东西，煮起来煮在一起又没煮坏，而是一个身体，然后继续隐于一位圣灵。就我都不知道这怎么样来形容，能够把他所要表达的而表达清楚，而他没有要表达的我们不会把它想进去。各位千万千万拜托，千万不能想到性爱的部分，这我们在教会里绝对没有这个，但是他的确讲到这种 亲切的关系。十四节，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这也是圣灵默示的话，你能看得懂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就是身体，任何人的身体不是只有一个部分，你的身上不是都是眼睛，你的身上不是都是手，你的身上不是都只有一个东西。我自己想到用现代大家很容易了解的，就是如果身体上只有一种细胞，那个人就是得了癌症。癌症就是某一个部分的细胞一直在增长，把别的地方都压住。各位，增长不一定是好事。如果一个东西的一直增长，我想包括信友堂，如果信友堂增长，别的教会不增长，我们就是台北教会之癌。这我希望没有乱讲圣经，就是不是一个肢体。但这些都让我们想到我们罪恶的世界的情形，我们罪恶的世界就都会容易想到这个世界就是我，这个世界就是再扩大一点，就是我的家、我的国、我的民族、我的公司、我的书、我的教会，然后就所有的争执都从这里开始，然后所谓的和平也是这种争执在一种平衡状况，很不稳的平衡状况而已。那显然在教会里面，如果我们人是罪人的话，就仍然有这种麻烦。那么他下面就形容了，十五节，设若脚说我不是手，所以不熟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熟乎身子。你不能够的，各位，脚不能自我了断的，当然现在可以截肢了。但是呢，在很危险的状况中，各位你看过吧？看过这报告，我看过，好像是前几年在澳洲，有人在登山被石头滚下来，压到他的手，他后来拿小刀把手锯断，这是很难想象。听说熊在踩到那个捕兽器的时候，会把自己的脚咬断。各位，你有这么痛苦在信友堂吗？就是你要离开吗？哈，他说不可能，不能属乎身子。当然，还有一种离开的方法，就是被人家砍断，那个叫驱逐出教，有这个情形。这些我都希望有一天在讲神学的时候，可以跟各位想一想，我自己要学习哈。第十六节，设若耳说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呢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，注意，神随自己的意思，前面讲圣灵随自己的意思，随己意分给个人，只有神，只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随己意的。甚至在这随己意的时候，你也要想到约翰福音讲的，一方面子不是随自己的意思，一方面子也是随自己的意思，一方面讲到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互相，我大胆用这个字，互相的顺服。那么一方面又讲到这个他们本身都有独立的权威，是没有任何的冲突的啊。神随自己的意思，当我们讲到人随自己的意思的时候，我们的意思，随之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中文说的随便，甚至就是放肆，甚至就是四世纪讲的天行己路，任意妄为。可是不要把这个字用在神的身上，神随己意绝对是善良的，可以说有秩序的、美好的、有意义的，最起码用一个负面的讲，断不背乎自己的。只是因为他有至高的主权，所以说神随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。 肢体安排在身上了。我们如果肢体再想想，这个肢体可以了解成器官，这个肢体也可以了解成恩赐。你有手的恩赐、脚的恩赐、鼻子的恩赐、闻味的恩赐。那么我曾经讲过，我觉得恩赐和天赋基本上没有不一样，都是神造的，只是天赋 talent 变成恩赐 gift 是你认识了主，你以前这些东西你是靠着自己、靠着人来发挥，也是为着自己、为着人。现在是靠着主来发挥，现在是为着主。我始终讲这两个，一个是 for，一个是 by，by 是靠，一个是 for 是为。为是目标，靠是基础。我们行事为人的基础总是信神，我们行事为人的目标总是为着上帝。那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赋，然后在信主以后，这些天赋我们希望借着我们归入教会，也在教会里面有美好的发挥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教会和世界又不太好分了，因为我常常提以弗所书讲的，我们在世上，这也不是我讲的，加尔文中改革中的也很喜欢讲，我们在世上的工作也是神给我们的呼召。就世界跟教会一定要有分的，绝对要有分的，但世界跟教会又绝对，起码在现在是在一起走的，以后不信的世界会被消灭，但是，信徒所属的新天新地会被更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。我们一定是跟大家一起配合的。19节，若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里呢？不要说身上都是手，那就是百手怪物了。身上多一根手指头，11根指头你都是怪物了。那么，都是这些，各位姐妹，你们的眼睛很漂亮，很好看。但是你全身都是眼睛，那就是怪物。那希腊神话里面怪物是看守的东西。后来你知道那怪物变成什么了？孔雀，就是他看没有把那个美女看好，所以就被罚了。他的眼睛又拔下来贴在孔雀上面。哎，各位，这是你们最专心的时候，怎么搞的？每次讲到神话故事都很专心。啊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我们先回来哈。21节，眼不能对手说“我用不着你”，头也不能对脚说“我用不着你”。就这些，你在讲身体的时候都很容易讲。当我们的身体不配合的时候，不调和的时候，严重的是癌症，某一个细胞一直不断的增长。轻松一点的时候，也不是太轻松，就是什么统合失调。手要夹东西的时候，结果手打了嘴巴一耳光，就不是喂东西到嘴里面，是打他一耳光。这种情形是在人间不常看到的，但在教会里天天看到，时时看到。当然，教会里最常看到的，我觉得就是分尸案。我们倒不是彼此打，而是彼此都分开了。这不应该的。22节，不但如此，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，更是不可少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它加上体面；不俊美的，越发得着俊美。好吧，我可以读过去就不管了。就是上帝照顾教会里面的弱小肢体，就可以这样讲。但是如果你要再想一想的话，因为他是做一个类比，这个类比显然我们可以同意的，所以呢，你要多想一想，身上肢体我们认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，是什么呢？身上肢体我们觉得不俊美、不体面的，越发给它加上俊美，就是越软弱的越是不可少的。 是什么？各位对不起，我想到的是性器官，我想到的是这个是最不体面的，但是我们通常是最给它加上不让人看到的部分。但是这个你可以不要去想它，我只是在想保罗在写的时候他想到什么。那因为保罗的意思是越软弱的越是不可少的，我需要了解，因为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会觉得软弱的不但是可少的，最好他不要来。可是人身上的我不能想到心脏是越不可少的，心脏不可少，绝对不是软弱的，肺也不是软弱的，头发可能是软弱的，但是头发是不可少的。我们没有说头发不可少，就是各位你看圣经，你可能觉得我多事了，但是我觉得我要了解它，我就不知道要怎么了解这个软弱，所以我后来想到是这个。我以前想到是盲肠，盲肠是给我们麻烦的，但是盲肠不是不可少的，大可少啊。所以我想到的，尤其他说给他加上俊美，所以我想到是性器官，而且那是不可少的，尤其是就是讲到我们种族的繁衍是不可少的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是你在教会里需要学习的事，我们怎么给不体面的肢体加上俊美呢？怎么打扮？这圣经都没有讲，可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用。那么那倒是也有答案，怎么把不体面的变成体面的？当然就又是传讲神的话，为他祷告啊，还有教会的惩治啊，让他学乖啊，学体面啊，就这些。那这些我们除了现在我们是大量的用讲道的方式来叫人体面，这以后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开个美容院，就是进来听到听完道就会很美丽的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。那教会的制裁让教会体面可能也是，但是这里他都没有讲，在别的地方有讲用水借着道把教会变得体面，就不是只有在非信徒进入教会有这个，而是在教会里继续要用水借着道让我们洁净，或者借着圣灵洁净。24节，然后保罗也很大胆，我们俊美的肢体，保罗很俊美嘛，显然不是他的外貌了。保罗很俊美，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着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。然后我还是说，我不知道教会是要怎么这样做。我能想到的有缺欠的，我们就从字面来讲吧，就是有些弟兄姐妹金钱上有缺陷，有些弟兄姐妹因为年纪老，可能年纪大，常常需要关怀和探访。可能我们当中年轻的，你教会从来没有关怀过你，你说很不公平，怎么都不来关怀我，那你就生病嘛，那就得癌症嘛，那非常简单，那就破产嘛，或者就离婚嘛，何必呢？你何必不做一个体面的俊美的健康的肢体？你不是要人关怀的，你去关怀人的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解释，那么我也不知道缺陷的肢体是不是也是小孩子，就老弱妇孺比较多一点，就像我们的电梯对不对，都是给拿阿米用的，星期天不能给年轻的用啊。我能解释的就只有这些。那这些呢，跟世界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教会世界，我觉得不管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，都是越优秀的就越优秀。这个世界是锦上添花的，我也不觉得一定错误。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是有缺陷的，那你就惨了。你就越来越缺陷，你是比较笨的，你是比较书读不好的，当然读书好不等于任何东西，只是我们华人的传统中把读书好放在最重要的，然后你就资源越来越丰富了。那么教会不是， 但是教会应该也不是颠倒过来的，就不管世界或教会里面，锦上添花也有的，对，不要忘记圣经也讲，凡有的还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。神没有不公平，那个话的意思是，当人不珍惜神给的恩典的时候，神会把那个恩典拿走的。那好，不过这里在讲教会，就是好像我们有很多雪中送炭的事，但是雪中送炭，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样，很多时候，对，我想我们现在台湾也是这样，可能我们的资源，我们的金钱用在一个残障人的身上，假如你家有，我认识一些残障的，那么国家在这上面花的钱是非常多的，可能一些特殊的设备药物很多的，但是如果我们是看到国家花这么多钱没在你身上花钱的时候，你就应该非常感恩，难道你喜欢变成一个残障人士吗？你很喜欢有残障手册以至于停车很方便吗？我想不会希望这样子啊。教会里面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肢体彼此相顾。二十六节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，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各位，这在身体上如果是这样，我觉得身体上是这样的，就是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一同受苦，这个我们非常非常知道。你眼里面有一粒沙，或者你的小拇指，你的脚的小拇指有一根刺，你不会说那是一只眼的事情，没关系，我照样做别的事。你不会说那是脚里的一根刺，跟别的部分没关系，你一定要把那粒沙拿出来，你一定要把那根刺拔掉，那个部分会影响到其他的全身。同样快乐也是一样，你听到很好听的音乐，你不是说我的耳朵很舒服，你听到很好听的音乐，你全身都很舒服，吃东西啊等等也都是这样。那这理由是什么？是因为我们是身体？我不知道，我们当中学医的可以跟我们讲，是不是因为神经传导的因素使一个肢体跟其他的是相连的。在教会里面，一个肢体跟其他相连的应该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我们需要有很丰富的圣灵，叫我们对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和喜悦是感同身受的。我们今天没有，我们今天一个肢体的荣耀，其他肢体都胃酸过多，有的时候如果不好的话，一个肢体受苦，其他肢体都欢喜快乐，对，我们会，世界会是这样。我们希望教会里不是这样，当然我们的快乐，我们的痛苦，最重要是乐足所乐，物足所物，要不然就都错误了。二十七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啊，各自了。我们不因为集体的联合忽略了个人的责任，上午我们讲加拉太书也提到这一点，我们有自己的担子。各位，这圣经的话被感动都是很叫人毛骨悚然，叫人涕泗纵横的，这句话很宝贵，我很喜欢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。耶稣长得什么样子，你跟人家讲，看我，我就是耶稣的脸，我耶稣的肌肉怎么样，你看我，我就是耶稣的手。各位，这不是纯粹开玩笑的，因为圣经是这样表达的。圣经里有讲到很多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是神的殿，教会是神的国，教会是祷告的殿等等很多。当他讲到教会是基督身子的时候，应该有个基本含义，就是耶稣是可以被看得到的，透过教会。就是我觉得身子的特点是这样，他没有讲教会是耶稣的灵魂的看不到的， 他没有讲教会是耶稣的心肠，也看不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道成肉身的继续，然后每个人各自做肢体。那么这些肢体呢，28节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。好，这些东西在就是在 secessionist 的观点来讲，就是神机宗旨派的观点来看，这些现在也没有了。今天教会没有使徒，因为使徒的目标是要把教会建立在上帝的耶稣的话上面。我们今天已经有圣经了，就不需要有使徒了。那么先知是传讲上帝话的，所以也不需要了。那么当然教师就被保留了，我们继续来教导。那么行异能的，很多人说也就没有了，但这些我都觉得在我如此解释的时候比较我有点心虚，因为就经文我可以这样挑来说哪些有哪些没有，我觉得不是很妥当哈。那不过我们在想到这教会里面，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是讲到这是一个建筑物，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，有的时候讲到这是一个园地，要怎么样让它能够长得很茂盛，就是建筑物也是一个身体，怎么让这个身体能够很美好。我们也很感谢主哈，教会里面有帮助人的，有一个工作是帮助人的，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就有了教会啊。我们当然承认有很多的缺点，但在那个时候就有，我们因为蒙了主的拯救和帮助，我们是一个乐于施惠于人的啊。我非常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。那教会里面的恩赐也有治理事的，这一点呢我倒觉得是教会很迫切需要的，因为我常常感觉到教会呢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光明之子在世事之上不太高明，我们治世能力不太好，我们管理的能力不是太好啊。通常教会都是超级没有效率的啊，好吗？就是帮助人帮助，但是不大有效率啊。说方言的今天在教会倒是很多，如果你把方言了解成他讲的我听不懂，那真的是相当的多啊。好，但是不管怎么重要，不都是一种人，是各种不同的啊。这种各种不同的呢，好，下面也有一点不好解的地方。我要先说，我们回到前面所讲的，他在跟哥林多教会一个很有恩赐的教会，有各种能够说方言、有知识、有财富、社会地位已经开始往上升的人了。那么然后讲到教会里面很不幸，在最应该合一的就是领圣餐的时候，他们居然有人醉酒，有人饥饿，然后就讲到我们是一个身体的应该合一。那么这个身体让它合一，让这么许许多多有恩赐的合一，我刚刚说是圣灵，那么他整个13章就是讲爱，上帝的爱让这些合一。那解经上也有这个问题，就是第31节哈，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，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我们自然的想法是更大的恩赐就是最妙的道，就是下面讲的爱。可是也很多的学者说不是，更大的恩赐是14章所讲的讲道的做先知讲道，14章第1节似乎是这样讲的。那最妙的道呢是指着爱，爱把它连接起来。那么不管是不是这样，那我们都求主给我们爱，给我们恩赐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扶持你的教会，主啊，再一次帮助我，保守我们每个人，帮助孩子，不仅我的口舌 实在尤其是用口舌讲神的道，用口舌向你祷告，若是出了污秽，是非常得罪主的，求主赦免，也求主洁净。但其他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身上所有的恩赐，我们所有的优点缺点，软弱刚强，我们都求主做洁净炼净的工作，荣耀的基督可以从整个教会，从来不是从一个人身上显出来的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